这段经句呢，作为一个正式的啊基督徒向信主的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正式的记号。那个在使徒行传，如果可以翻的话，请翻到使徒行传15章，然后16节、17节啊，16节我来念。好，来，使徒行传15章16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起来，
叫死圣人转真为我名下外邦人，请求主。这是这是对主说的。
好，感谢神。这个是外邦人开始啊，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人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啊，从这里正式的定案开始。那啊，今天我们是帐篷聚会哈，这是摩西会幕还是大卫的帐幕？
大卫的帐幕。
哇，
大卫帐幕。
大卫帐幕跟摩西帐幕有什么差别？
敬拜。
在应许之地，摩西帐幕还没进应许之地。
大卫的帐幕是倒塌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
OK 啊、有说大卫帐幕倒塌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这是刚才经文写的啊。那啊、一个，如果这是摩西的会幕的话，我们的东边在哪里？假设那边是东边，好不好？假设这个入口就是东边，我们的帐篷的地方，是会幕。那如果我们从外面走进来，外面走进来的时候，在摩西的会幕里面，第一个碰到的东西，第一个碰到的器具是
铜祭坛，
是祭坛。然后东门啊、从东边进来的时候，第二个呢，第二个是
洗濯盆
，然后就正式进到圣殿里面的啊，圣所里面的那个门。进去以后，假设这是圣所，进去以后，我们在我的右手边，你会看到什么？
橙色桌，橙色饼，
谢谢。然后左手边呢？
金灯台。
啊，是金灯台。那这是在会幕里边，这是圣所了。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啊，这位祭司他会看到。
金香坛、金香炉。
对，金香坛、金香炉，这里有一个香坛，比那个祭坛还小一点，但是呢，在他的。右边底下有一个香炉，那香炉是装着香粉的啊。当你把香炉的香粉撒在香炉上的时候，就有烟冒起来。然后呢，这个冒起来啊，烟呢要多到能够越过那个幔子，穿过那个幔子到里面的至圣所去。至圣所里面有什么？
约柜。
至圣所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约柜啊、那个约柜呢代表神的同在。那这是摩西会幕的一个建造，他完全 follow 当年啊，当这个神吩咐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了。在至圣所里边，那个烟啊，香的烟弥漫着整个啊约柜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的时候，大祭司一年一度，只有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到那个至圣所去，然后面见神，与神面对面。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香的烟的保护的话，那不保证说这个大祭司不会被击杀。好，这是摩西的会幕。那我们今天的敬拜，很明显的，这个至圣所，也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敬拜坛带我们到神同在的地方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这是大卫帐幕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 open 的，是一个 open 的一个敬拜场所。那如果 如果我们可以把摩西的会幕看成后来圣殿的一个 prototype， 就是原型，那么大卫的帐幕可以看成我们新约时代教会的一个原型，
是，
那是一个 open space， 我们因为有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一路带领我们到约柜的地方，到神同在的地方，可以坦然无惧的，这是在圣经里面写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在大卫的帐幕里面做敬拜。当我看到这个帐篷的时候，哈利路亚，知道说神特别牧师提过好多次大卫的诗大卫的生平有很多很多预表性的，
是
这个大卫自己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我们后来看大卫的帐幕，所以在大卫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有两个会幕摩西会幕还在不在？对不起我这个意思掉下来了。摩西会幕还在，但是大卫呢，他找人把约柜一路接近耶路撒冷，接近耶路撒冷的途中不小心有一个滑了一跤就被击杀了。好，所以大卫呢，当时的大卫怕到了，就把这个就终止了这个运送的过程，然后把这个约柜呢放在某一个弟兄家，那个是
俄别以东
在他的家。然后放了三个月之后呢，有人传话给他说，俄别以东家不但没有遭受任何灾难，还全家都得到祝福，感谢主，约柜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可是这个不是摩西会幕的一个情况，这是大卫时代开始的。所以大卫看到这个情况了，听说这个情况了，他又差人去把约柜就接到耶路撒冷去了，然后设立了一个帐幕。那祭司就是我们今天的敬拜团祭司击鼓敲锣乐器唱的唱，然后跳的跳，大卫自己都在跳，然后在那里在约柜的前面敬拜神，众民都看得到。那刚才敬拜团在带在自己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的我算是众民之一，我也看到了清清楚楚如果是我干脆拿下来，对不起如果是摩西的会幕的话，恐怕我们需要站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保证不会被击杀。像当年的摩西，他被吩咐到山上去的时候，上山然后呢，众民跟其他的百姓远远的看到那个山什么，他们看到的是雷轰闪电密云，哇，这个是吓死那些众百姓那个山上那么远的地方，那个闪光还有那个烟还有那个巨大的雷声，所以这是摩西会幕，当他上去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这样，因为神吩咐他的这是摩西会幕。所以众民没有看到，远远的他都没有人真正的看到与神同在的敬拜是什么，但是大卫的帐幕我们今天享受到的就是神的同在，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有那样的一个怎么说，参与神的荣耀感谢神这是看到这个帐幕的时候第一个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呢我所以没有在各位的那个单子里边。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可能会有许多的 重点的变动。那那个主题呢，啊，我说信的时候，啊，你们信的时候，那后面是说，这是保罗对着当年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的。啊，保罗遇到他们那几个人，大概有十二个人吧。他说，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哦，可见第一个，保罗他可能看到了，看到了什么或看出来什么，所以他问了这句话，他看出来了，所以是看得出来的。啊，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然后呢，他会需要这样问，说明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对于信徒来说，哎，这些人信了没有？信了。受了圣灵没有？保罗说没有。所以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是一个在当年的，特别是初代教会里边，非常看重的，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看重，不只是保罗这样，我们知道彼得也是这样。彼得他跟约翰一起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城市的时候，因为听说那里有大荣光，那是因为谁在那里传福音？
腓力，
还是腓力？腓力在那边传福音的结果，众民都信了，而且那个城市有大欢喜。但是保罗跟彼得跟约翰到了那边之后，他们看到那些信徒的时候，看出来他们还没有受圣灵，哇，这又是一件事情。所以呢，还特别这两位又特别为他们按手，让他们受圣灵，他们就受了圣灵了。然后受圣灵是有迹象的，包括许多迹象，因人而异，不完全一样。但是有的说方言，有说预言，有的大声赞美主，这些都是一个受圣灵的当时受感的一些许多人的特别的表现。所以这个部分呢，这是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走到今天了。那我们所谓的受圣灵，这个或者是使徒保罗问的，或者是彼得问的，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我们是对圣灵开放的教会，但是我们仍然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搞清楚，第二个就是因为很重要，所以鼓励自己要去做，要去让这个事情能够 realize 变成真的。好，感谢主。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呢，今天这个主题呢，我的重点会跟我们会跟原来在写在那个单子上的呢，在重点上有一点点不一样。讲到刚才讲到大卫帐幕，那大卫王，这个 David， 那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天晚上7月12号，有一位 David， 第一个很难认识来到我们当中，不过这位年轻人这个 David 呢，他曾经说过，他中间那个第一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问到很多西班牙裔讲西班牙话的这些中南美洲的人的时候呢，这个名字跟在英语世界里面你叫 Mary 叫 Paul 一样的普遍，他的 first name 跟 last name 都是那么 popular。 所以如果我们去上网去查 David Hernandez 的话，一票人到处都是所以他说他中间的那个第一个是很重要的那个可以分别出来，就是他。好，这位 Hernandez 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一天我自己不在场，但是各位当中有谁 当时在场的，哦，谢谢，差不多多，差不多啊，都在场。那我是看到 Scott 啊，在那个 room 前面，他在服侍，然后其他的人我也看到张弟兄啊等等。那牧师当然我一定看得到了哈。好，这位 David 呢，啊，我们叫他小 David， 叫他小 David 的原因很简单，这是我跟何文，我们就是何文跟我啊，因为许多年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信仰当中有另外一个 David 呢，对我们影响很大的。那谢谢，是谁说的？ Apple 说的，David Paulson， 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小 David， 那 David Hernandez 呢，我们大概是在两年多前知道，然后开始上网，然后我就先去听这个，这也是Tiffany 介绍给我们的，当时他说你可以去听听看，那 OK， 后来我有碰到 Tiffany 的时候，我谢谢他介绍了小 David 给我们，小 David 怎么说嘞？当时我们知道的时候呢，他还没有三十岁，这么年轻。他讲圣经的时候，每一个圣经的他并不是在钻很深的东西，但是他每一个圣经的一个 interpretation， 一个讲解解释的时候呢，讲非常清楚，非常清晰。然后呢，这背后后来我们又来，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教导，是这么年轻的小朋友是不会没有办法这样的。那后来知道越来越多，但是总之当年那时候我们刚知道的时候是一个 shock， 至少我个人是一个 shock。 我说我年纪差不多是他两倍多了，我一路走过来经历过来，也碰到一些事情了，也那神也教导了一些东西，但是我说我知道的他全都知道，然后我所经历过的他，后来我们去听他的东西，他也全都经历过，并且能够可以清清楚楚的表达教导出来，感谢神。我说主在这个时代带了这么一个年轻人来带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出来。那这好，这位小代表呢，当天我是在这么看到的，这个他典型的一个 share 的方式。他你看到他的敬拜同工两个顶多三个，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个台前那个 Steve 是吧
Steve
那个 Steve 呢，简单的唱一首敬拜曲，所以有一个简单的敬拜，简单敬拜之后有一个短讲，那当然就是 David 他自己，一个 David 常说先听到 Steve 这个充满恩高的敬拜，然后他自己有一个短讲完了，我们看到当天的情况那一天十二号那天晚上的情况是，他其实短讲根本还没有进入太多的这主题，已经有状况了，也就是在短讲当中已经服侍到别人了。其实是如果按程序的话，短讲之后有一些服侍，那事实上很多时候呢是在短讲当中状况已经发生了，所以服侍就开始了。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圣灵他在里边的那像水一样像火一样的那个流动在里面毫无障碍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他短讲的时候就已经是说明。那这个我用 David 他自己讲过的他认为我们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但是呢我个人是同意的，而且是觉得非常好的。 他个人就是因为跟主耶稣那部分关系好到一个地步，他跟圣灵的关系也好到一个地步，跟这两位，那其实就是他的一个那个心态或心情。心态和心情，什么样的心态心情？就是放下一切啊。那刘牧师他七月五号的道里面有这个部分啊，当啊这些人，刘牧师特别提，先从保罗开始。保罗说他跟随耶稣呢，他是什么？丢弃万事，为了得着
基督
耶稣，为了得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那用彼得的话来说呢，彼得是说他曾经跟耶稣讲，他说我们不是已经
丢弃，
对啊，我们都已经撇掉了，撇开了万事啊，或者是我们撇开了所有的啊，已经撇弃所有来跟随你了。当然那是在耶稣还没有复活升天以前讲的话。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后来彼得也不认主了，但是所以彼得当时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啊，可是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神造我们当然每一个不一样啊，彼得会不认主，但是约翰就没有这样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有个人都有个人的weak point 啊，有我们的弱点，那些弱点啊，我们要提醒自己啊，我们是罪人，但是呢是蒙恩的罪人。
阿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有许多我们自己要常常提醒的东西。那彼得呢，当时还不知道，所以他讲的话都很大啊，讲的话都很大。比如说，对，那当耶稣在谢尔那些，他将来要受的灾难的时候，那彼得，我记得彼得说啊，他说主啊，我就是跟你去同下天狱啊，跟你同下天，跟你同死，我都愿意，我都甘心啊。后来呢，等到被卖的前那一晚上，好像还是那一晚上的前一晚上，当耶稣他时间到了，他说了你们当中，他说你们都要跌倒了，你们都要跌倒了。结果彼得的回应呢还是一样啊，特别的强烈。他说就是别人，就是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啊，我也不能。然后呢，那耶稣就说耶稣没有说了，只是我说耶稣心里大概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明天他就要被卖了，那他的最大的门徒今天还在讲这种话，不知道耶稣是要笑还是要哭。总之耶稣说啊，真的这样啊，今天晚上啊，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马上的回应就是说啊，就是说还是一样，就是跟你去同死，我也总不会不认你啊。结果这个时间没有多久了，如果是被卖那天晚上讲的，那就是几个小时以后他就不认了，很快的啊。好，这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时候的情况，但是会把这种问情况 share 出来的也是彼得他自己，这是后来的彼得。好，我们看到这个啊，那我们看到彼得和门徒众门徒其实都跌倒了啊。当耶稣被卖然后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除了约翰之外啊，都什么躲的躲，逃的逃，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都躲在安全的地方，那包括彼得在内。所以彼得众门徒其实都跌倒了啊，跟耶稣讲的一样。但是彼得说什么？就是前面那个，就是跟你下天啊，就是跟你同死，我也甘心。这个甘心， 让他跟基督磐石有一个连结，因为这个甘心啊，我看到他跟众门徒在跌倒以后还能够被主挽回，还能够重新回来站起来，这是彼得。那这样的一个甘心啊，与你同死，就是与你同死，虽然他做不到当时的他，但是就算与你同死我也甘心，这个让彼得跟什么跟犹大分出来了，就是这个甘心让彼得不一样，让门徒不一样。就算我们是一个普通人跌倒了，在这样的一个与磐石连结的一个心态心，那样的我们是可以被主挽回的啊，我们不能保证我这一生不做错什么事情，一定做错，一定有错的，但是可以挽回不可以挽回的主要的 key 就在我们跟主耶稣的连结。好，那提到这个就是那想到那个小 David 啊，因为 Hernandez 对我来念起来是比较拗口一点啊，小 David 呢他讲的就是这个啊，他知道他圣灵的能力啊，或者他在服事的时候啊，圣灵能够自由的运行，那个重点就在他跟主耶稣那个连结，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 close 啊。但是呢，可能我自己要补一点，今天我们跟主耶稣的连结其实就是都是圣灵做的，都是圣灵做的。那这个呢很不幸的，我自己啊，走过这多少年啊，算几十年的啊，信主的生活，到最近几年才明白过来，才真正明白过来，原来当年我认为主耶稣跟我讲的什么话是圣灵跟我讲的啊，当主耶稣表达他的心情的时候，其实圣灵表达心情，他一方面他见证主荣耀主，但另外一方面我知道其实都是圣灵在说，都是圣灵在说。好，感谢神。那这个部分呢是小 David 让我看到这么一位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啊，他出来他要带他同年纪的啊进到神的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那除了小 David 之外呢，我刚刚提到那个大 David 就是 David Pawson， 那这个对我们影响。好，除了大 David 之外，那大 David 呢，我有特别的感觉啊，特别的话要说。就在二月我从台湾回来，然后关了两个礼拜，再到教会来的时候呢，是二月底了，大概20号还是27号忘了啊。那在教会里边哀宴的时候啊，那天刚好 Scott 坐在我的前面，那我们聊到这位老 David Pawson。 那当时呢我记得的部分呢，就是后来还算一算那个 David Pawson 的年纪啊，哦，原来他当时是90岁了啊，90岁。那其实没错啊，在我们在算这个年纪的时候的当时啊，或者那几天David 那个 David Pawson 就在过90岁的生日啊，他过90岁生日，然后他在生日的时候他讲过几句话啊，那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可以活到90岁，然后呢还能够服侍别人啊，他很感谢神，他啊，到了90岁还有机会去服侍别人，然后他对在场的，还有对那个 Zoom 前面的一些啊会众啊，所有的人，他说谢谢你们啊 ，It's been a joy， to serve you。 这是他可能是最后一次公开说话。好，这是大 David 的部分， David Paulson。 那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这两年我回去台湾的时候，我每天，后来变成每天了，几乎每天带我父亲还有我妈妈，但我妈的话是大概一个礼拜一两次，但我父亲的话我每天跟他一起看好消息啊，台湾的电视好消息节目，那是基督教台，那好消息呢Good TV 了，每天晚上的十一点钟都有 David Paulson。 那我带着我爸看的时候呢，我爸通常看到他睡觉以前，他每一次看他都说，哇，他好喜欢，他很喜欢 David Paulson， 他说好像神哦。那我心里想说，你又知道神长什么样子。好，这是 David Paulson。 那另外在台湾的期间，我经常带我爸爸，如果那天刚好没有 David Paulson， 那个节目就是另外一个人，经常是另外哪一个人呢？有一个叫做 Ravi 叫什么 Ravi
Zachariah。
好，这个中文叫拉维萨加利亚。这位经常 David Paulson 没有上来的时候呢，是他的，那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最犀利的一个护教基督教的一个护教的学者。因为他的对象，他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是除了大学的学生他当然大学学生经常都是哈佛 Cambridge Oxford 这些大学的学生之外那许多已经在那一行里面走得很久的哲学家还有思想家，他主要对象是他们，是吧？所以这个平常看起来可能有一点辛苦，因为他在那个方向上特别着重。好，这位是拉维萨加利亚。那我在台湾期间带他们的主要带我父母亲主要的就是这两位老人家那今天7月19号，那我刚才讲的是萨加利亚Ravi 他在5月19的时候突然过世了，走了。然后过两天 David Paulson 也走了。那这两位，对，他们的世代，他服侍了他们的世代那个世代结束了，他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习了他自己的工作，神把他仆人接上去。好，那想到小 David， 我特别想到那个大 David。 那另外跟这个有关的，想到另外一个，那是那个人是前两三礼拜牧师讲到正道的时候提到的那一位英国的其实苏格兰的宣教士他叫什么
Eric Riddle
OK， 这位 Riddle 先生呢这位 Riddle 先生呢，他像牧师那天已经提得很详细，他真的是像保罗讲的丢弃万事来是那样的一个心态。他可以为了他在主日的一些坚持，他放弃奥运的金牌那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物。那好，那这位 Riddle 先生呢，跟刚才提到的大 David 小 David 保罗彼得他们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能够用彼得的话来讲的，就撇开什么所有，谢谢，撇开所有来为了要得到主，为了要能够 serve 主。那这个 这些人每一个都是这样。那对不起啊，包括牧师师母那天有分享到这个自己在蒙召之后牧会之后的一些放下。那感谢神，这个共同点就是在放下所有的，要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啊，这是保罗讲的话。那那天我记得牧师证道完以后，师母有分享了一些关于那位 Eric Liddell 的他生平的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呢是1981年的电影，1981年，那正好那时候人还在那边，还在台湾。那我1982年的时候我在做学校的研究助理，然后我带着一位教授去看这部电影，台湾把它翻译成火战车啊。那看这部火战车啊，看完我那教授跟我讲，他说这个片子很好啊，我也觉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啊。可是当时的我是还没有信主的，然后那位教授是信主的，所以后来我回想，我知道他的很好跟我的很好有一个差距在。电影是拍得很好，里面的人也很好，表现得好，我也喜欢。但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部分，在当年我并没有看到，我并没有真正的抓到很多。一直到后来信了主了，那我们重新再看这部片啊，那我何文跟我在那个之后，那看了不知道多少次啊，没有十次也有五次啊，反正就是就是觉得非常好。好，这位 Lido， 我们刚刚讲这些人物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能够放下一切，放下他们所有的来服侍主。那这是一个心态啊，这个心态本身让他们可以被主用啊，可以被主用，不是说他们本人的能力多高的问题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这几位彼得啦、保罗啦、大 David、小 David，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除了 Eric 我不知道啊，在他生平里面我不太清楚有这个记载，那就是他们这里面刚才提到的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生涯里面，特别是在服侍的初期之前啊，就被圣灵充满，或者用另外一个话来讲，用路加福音或者是用那个使徒行传的话来说，那是领受圣灵，领受了圣灵。这些人通通有这个共同点，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没有例外，很重要，很重要。那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就是常常回想这个部分啊，我信的时候怎么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 make sure 我自己不要漏掉这个部分啊。好，那这是关于今天我所要表达的整个大主题啊，就是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但是呢，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彼得跟其他门徒之所以没有跌倒，是因为跟主耶稣基督的连结在那边，那个主耶稣基督变成他们生命当中的磐石啊，他们的磐石。所以在后来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所建造起来的房子就是教会了。教会呢因为他们的根基是建造在这个耶稣基督磐石上，他们所建的教会 也就在风吹雨打的情况下不会倒塌，没有倒塌。两千年来一路虽然有许多的风雨，但是啊，主耶稣他的教会仍然在这边。那然后再来就是啊，彼得虽然他跌倒了，我们说他跌倒就是因为他跟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让他啊，或者他对主耶稣的心，这个让他会跌倒，但是不会什么，用主耶稣自己的话是说，倒塌是倒塌的很大，啊，倒塌的很大，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许我们可以翻一下好了，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四节，啊，我们说，就是因为彼得有这个甘心愿意跟主同死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在旧约里边啊经常用别的名称啊，或者是比如说在火窑里的三个年轻人，就但以理书里边的三个年轻人，他们说的是急或不然，就算我进了火窑，神还是没有救我，我也要。那如果用旧约里边以斯帖他讲的话啊，他说的是就死吧，就是这个心情。那彼得在这里说的啊，我也甘心，其实是同样的心态，只不过他不太知道自己做得到做不到，所以当时他讲，但是这个心态本身救了他啊，让他跌倒能够再爬起来。好，那刚才我们在分享关于小 David 部分的时候，他的服饰啊，一个简单的敬拜啊，之后有一个短讲之后或者短讲中间就开始有一些服饰的事情要出现了啊，这是很 typical 他在这些年来啊。那过去曾经有一个例子我看到的啊，那是在1995年啊，1995年那时候在台北有一位女的宣教士叫做 Jackie Pullinger， Jackie Pullinger 她是从英国到香港去的，她领受了一个宣教的护照到香港去，她几十年的时间都在人家叫做九龙什么城寨，九龙城寨其实呢差不多就等于是一个强盗窝一样的一个地方，她服侍的对象主要是妓女，主要是吸毒的啊，那戒不了的那些人。那在好像是90年代还是80年代的末期啊，90年代初期 ，David Paulson 他曾经去香港、去九龙去访问他啊，访问这位 Jackie Pullinger 啊，中文的翻译叫潘林卓啊。那他照大 David 的讲法，他走进去，他说。他在那个环境啊，他说实在他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但是呢好像除了 hell 地狱之外没有更好的形容。那普林爵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服侍这些妓女吸毒的几十年的时间。那他住的地方你抬头看不到天啊，因为都是违章建筑把那个密密麻麻盖住了，这个我倒是有印象，因为曾经早期的时候大概2000年左右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有香港的牧师去访问这位普林爵，然后有拍下来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好，那这位普林爵呢，当年1995在 台北啊，在台北，那我记得他上场的第一句话，他就说：“你们好大的胆子。”他说敢请我这种，因为那时候大部分众教会对圣灵的工作呢是还蛮多误解的，啊，不怎么开放。他说你们还敢请我来？好，那天的情况呢，跟小 David 很类似，一个简单的短讲。那短讲之前有教会带着敬拜，敬拜完之后，普林就给一个简单的讲。很短讲，啊，短讲之后立刻，啊，他就把会众在场，当时人蛮多的，应该有差不多1000人左右吧。会众呢后来分成两批，后来，啊，原因就是那总之那两批呢，一批是祷告的，另外一批呢是。有需要被祷告的，好，这是会众。然后普林觉得他说，啊，他开始服侍了。他说，圣灵请来，就这么一句话，会场突然就有一阵骚动，啊，好像我就用使徒行传的话讲，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整个会场变了。然后那个情况呢，我当时的领受就是说，好像使徒行传啊，台北在重演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情况。那这些当然这个是我们知道啊，这些都是使徒他们第一次受圣灵，领受圣灵的一个场面。那当年是在现代当代啊，曾经在台北，我听说别的，但是呢，这个是我自己看到的。啊，当他祷告圣灵请来之后，马上全场的气氛都变了，真的好像一阵风一吹，这有些人站不住就倒了，有的啊，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场面，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是圣灵啊，非常有能力的工作。那我知道前两天。小 David 他在网上的那个Zoom meeting 里面，他的主题就是The power of Holy Spirit 啊，这是圣灵的大能。但圣灵的大能呢，常常跟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啊有很大的关系。好，我想我改变了今天讲的重点。那总之啊，我把这个 share 的主题啊，最后只做一个结论。那个结论简单讲，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所有的服侍者，所有的神的仆人侍女，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我这里讲的圣灵充满啊，不是后来继续的，而是领受圣灵。就是保罗问的啊，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这里面每一位都是这样，并且看到不是这样的呢，他们急着要把他们，希望他们赶快有。好，那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学解释啊，或者比较复杂，那也许这个解释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另外一批人同意另外一观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实呢，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啊，解释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是另外一件事。好，那所以呢，最后我只在写在那个单子上的最后，说，哎，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做什么呢？啊，那个单子的那三点就是，啊，很简单，我们可以做的，需要做的，啊，那三个呢，啊。第一点就是回想我们自己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凌晨不一样，啊，凌晨不一样。那但是呢，回想自己那个部分，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先不管详细的解释是什么，先注意到这个部分。啊，比如说我自己， 你说感觉上有意识的受圣灵的洗，那是在1996年啊，那有使徒行传那里面说的各种的现象啊，那我太太和我也是这样，但是真我真的是这样吗？我自己不是那么sure，因为在那个之前就是所有圣灵充满以后的祷告有能力还有等等啊，许多许多的那个在那个之前很多也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不断的展现出来，只不过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人教导，我不了解，这样子就是了啊。但是如果如果可以去回想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以我的状况，我可能不见得那么sure，我一定是1996年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都在一个，因为1996年是有意识的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那如果我们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或者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但是如果不是那么sure的时候那就回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怎么样，在一个有意识的情况下领受圣灵，那就不会错了不会说我不知道了如果现象不那么彰显那么厉害的话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那领受圣灵之后，那一个是下一个确认那或者你还没有领受圣灵，你也先知道一下，确认领受圣灵为什么那么重要领受圣灵两三礼拜前牧师的道里面有提到过，而且我感觉他有强调那就是领受圣灵就是见证耶稣复活。
Amen。
哈利路亚。Amen。没有复活的耶稣，就没有圣灵赐下来。
对啊。
感谢主。但是呢，这么简单的一个，我们也常常忽略掉。要确认，领受圣灵其实就是见证耶稣的复活。
Amen。
反过来讲，我讲反过来讲，是把耶稣复活这四个字反着讲。就是见证复活的耶稣，简单讲，所以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就变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即使在我们现在我们时时刻刻其实常有圣灵感动神对我们说话有异象异梦如果我们也是有意识的去发展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也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每一次圣灵给我们有感动，比如说一个小感动给我们马上就回应的话，重点是在回应重点不是在领受到，重点是领受到以后的马上回应。那这个即刻回应呢其实小 David 在他的教导里面也经常这么说，他说的话比我说的重，他说你没有即刻回应就等于不回应他讲的是很，但是我其实是蛮同意的圣灵神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年以后我才回应对不起这个可能不叫回应了那所以小 David 他说其实没有当场回应就等于不回应比如说我明天再说，我后天再或者下礼拜，我现在很忙即刻回应是一个非常重要。当我们时时刻刻常常回应圣灵的小感动的时候，这些小感动一件接着一件，我们每次每回应一次，圣灵就带我们进入一个往前走一步的真理圣灵带我们进入那个真理，使我们就是扩大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领受更大的真理。哦，这是一个过程。然后那下一次主来的感动就更大。那总之我们有回应，我们信心就长大了。信心长大呢，将来的感动有可能神可以放更多，就感动越来越大。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啊，不是说有一天，不是那一天才是，而是逐渐我们会啊领受到大声音，神对我说话，但是那个说话声音很大，绝对不会 miss 掉的。大异梦，知道这是异梦，不会错的，不是乱梦。大异象，这是一路超累积，我不太喜欢用超练这个字，就一路累积下来的。最后这些大声音、大异梦、大异象，就会成为我们个人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我们个人的变相山。
阿门，
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今天的结论到这个地方，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的，我们谢谢。